华人教会的史前时期的人物，恐龙阶段的。那但是每次回到这边，我今天早上一来就碰到我们做招待的姐妹，她说你是不是头一次来？我嗯啊啦，答不出来啊，答不出来是不是头一次来啊？显然她这几天是头一次来啊。不知道他在哪里，真的我要考他。所以后这个牧师、长老、同工都在帮我算。我们离开了之后，后来又回来过几次啊，算也算不清楚哈、啊，可能有回来过几次。那但是这一次呢，那真是感谢主，谢谢夏牧师给我这么好的天气哈、啊。他说现在天气转凉了，哎呀，你不晓得，我今天早上一看 Boston 的天气了、啊。今天顶高38度，半夜的已经打霜，已经要结冰了哈。所以你们说，哎，好凉快。我说，哎呀，好暖和。但愿你的心跟我一样，是一个很暖和的、很温暖的一个心。每次我们来到神的家，都是这样子。不管有没有外来的讲员，有多少人在这边聚集，因为谁在这里？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这几天我们就用伯大尼这一个啊圣经上的冷门的地方、冷门的人物来介绍一个神家的模式、神家的应该有的见证。我头一篇道有人说听不大懂是什么，其实就是伯大尼的 Bethany 这个地方、这个地名，犹太人这个地名是有意思的，是叫做伯大尼，叫做无花果之家。所以我就用无花果的形象来 develop 出来一个神家的形象是什么。在那边非常卑微的地方，有几个小小的人物，但是主对他，在他最后的那段日子里面，他在耶路撒冷有工作、有拥护、有忙不完的事情，但是他对这个伯大尼这个小小的家情有独钟。我们盼望怎么样教会能够兴旺，怎么样能够讨主的欢喜。一个教会向主耶稣的，神一定祝福；一个教会是讨主耶稣欢喜的。你说我讨主耶稣欢喜，我们的人不见得会欢喜。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放心，主满足的时候，人才真正找到真正的满足。你如果在我现在的教会里面，因为人比较多，所以我们的儿童的节目是一个岁数一般，一个岁数一般。那青少年高中生有自己的牧师初中生有自己的牧师，儿童有儿童的牧师，还有阿瓦纳。那有没有发怨言啊？照样有人发怨言啊！不要以为我们不够是我们的要改进的地方，真正的是到底神的话，圣经上面主耶稣当年在地上的时候，他情有独钟的那个特点何在？很可能是你我来亲近神，你我的教会的应该有的 vision 啊。那所以我那次头一个之后呢，我们第二天因为有人昨天没有来哈，那个免得我没有温习的话，我这个飞机飞来了只有四分之一值回票价啊，因为这是第四堂了。那个第二堂我们讲到一个侍奉。在他一个这个家是接待人接待主的一个家，但在接待的中间，他们有个敌意的，是有一个不是很顺的一个服侍。他虽然有服侍，但是里面有敌意，但是那个家里面他的服侍却是一个受矫正的，是一个受矫正的服侍。这是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在我们的家里面，在服侍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摆上的。有些时候我们自己的自我常常会在后面搞故事，所以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事实上我们自己也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为他工作，他也正在我们身上工作，所以让我们的服侍是能，我们是个参与的。而且虽然我们有软弱，虽然我们有缺点，但是常常我们赤路丑开敞开的在主面前接受他在我们身上的矫正。再下来，我们昨天晚上像开云霄飞车一样讲到拿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故事，从那个讲到一直讲到我们基督徒，我们的教会有一个复活的见证，那是一个很明显的， 在拿撒勒的复活，许多人啊，慕道的朋友说，我们不能相信这样的神迹。那主耶稣基督复活，那你能相信吗？如果你说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一个好人，我在中国我学雷锋，到美国来学耶稣，够不够？如果有人说我们来到你的教会，我非常非常的喜欢，觉得教会真的好得不得了，我回国之后要开办教会，如果有耶稣，如果耶稣基督是神的话，我一听到最后一句话，我就吓了一跳，因为他要去开教会，但他连耶稣基督到底是不是这位复活的救主他都不知道的话，趁早不要开教会，因为你传的到底是什么？耶稣基督不光是一个好人，而是他是从死里复活，他能叫拿撒勒从死里复活，他自己被钉死之后第三天复活，他带来一个他的复活不是一个基督徒的异想天开，而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是一个 historical 的 facts。 基督徒所认识他的复活也不是一个精神上的复活你们如果从台湾美丽的宝岛来的话，你记得这个蒋中正的我们叫蒋总统，老蒋死的时候，他的这个遗嘱里面怎么说的？他说，我的精神与你们长相左右。耶稣基督的复活不是他的精神与我们长相左右，你不要搞错啊！那他的复活是一个 bodily， 他带着复活的身体来复活，那这是基督徒的信念。不光是如此，我们在等候有一天他要再来，你我在主里面已经睡的，已经过世的，要复活，在那个时候我们还活着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一定是哪未来的，还有一天我们都要过去，很可能就是今天晚上，很可能就是明天早晨，最好就在现在，主就来提接我们，我们被提的，我们还活着的人就被提上升，之后还有在他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个身体要被改变。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切都是我们的教会所带来的见证。虽然我后面还有一堂，昨天晚上不可能讲，这回不可能讲了，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大能怎么在他的身上，怎么临到这个拉撒路的身上，今天有没有办法临到你我的身上，在你我的最低潮，在你我的低谷里面，他成为我们复活的力量。那这个是一个复活的经历，也是教会的一个复活的见证。如果我稍微点一下，我记得那时候79年到85年，我们在这个查经班跟教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好能源危机，那南部这边有很多的化学工业，所以很多的，因为石油是那个石油是化学工业主要的原材，这个怎么讲 ？raw material 哈，这个raw material 叫什么？原料，谢谢，我现在这个。哎呀，中文也忘了，英文也没有进步哈，对不起。这个那原料涨价的时候，很多的化工的程序都要改变，所以主就带了我们好多家，当时有9家的神的儿女，一对一对的哈，那在我们中间。但是到了有一年暑假，如果我记得不错，那9家人一下走掉4家人哈，哇，我们的查经班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哈，非常非常辛苦，但是我们仍然坚持在这边继续读主的话，继续忠实的聚会，反倒到后来变成一个大概80-90人的查经班，之后我们就开始礼拜天下午的聚会。那真是，我们有没有牧者？没有牧者，但是我们就是我们这几个弟兄啊，史长老也是其中之一，谢建邦啊，崔护生，还有我们4个人是叫做打鸭子，怎么样？对，就是这回事啊。那所以我今天有了牧师了，那牧师最大的责任是什么？就是打鸭子。牧师不是鸭子啊，打鸭子上架，否则呢，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薪火相传的。我自己在 Boston 那边，如果扯去这些，我非常感谢主。那最近几年我在那边，今年是第6年在那边的确有很多很精彩的人，但是我非常感谢主。2个科大在中国科大应该算是重点大学哈，一个科大的现在是我们的最新的传道，他读量子化学的，他很好的工作啊， 辞掉，之后到我们教会开始全职的传道人。之后比他之后没有几个月，另外一个科技大也辞掉他的工作，全时间开始读神学生。另外最近这一年，一个 MIT 的我们英文组的中文也会讲，他在 Bose 那个音响的公司里面做得非常非常好，他一心就想如果 Bose 能够差他到中国去，他能够成为一个代职侍奉的，在这边一边做他的专业，一面能够这个传福音到中国去。但是 Bose 的印度老板怎么都不肯开中国的这个营业，所以他就没有，他等了几年没有办法被派到中国去。他今年他找约我，他说张牧师，我决定 quit Bose。 我说你公司裁人没有？公司发财的不得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都是科技大的，这些 MIT 的，我每次跟他们在一起开会或坐在一起的时候，哇，那个聪明的那个好像我有一个脑袋他有三个脑袋这样的人物。但是他们一个一个的，我不是说弟兄姊妹每个人都要来做牧师，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到底我们奉献主的心，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这边所看见的是在我们查经班，我们教会背城的查经班低潮的时候，我们坚持过来，里面继续的成为神的教会。而且在这边的教会，你看夏牧师、陈国志牧师、陈兴福牧师，这几个牧师都是我们教会自己长出来的，你知道有多难啊？你从外面靠降落伞下来的牧师，讲一两堂汤靠到，听说听得蛮好的，但是真正他这个人的为人，他真正这个人在主面前的学习是我们不知道的。但背城教会的牧师是长期在这边待过，在雷 leader 在代职侍奉时就在这边，之后能成为我们教会的牧师，而且都是最精彩的人。对不起啊，你不做牧师不够精彩啊，对不起啊。哈哈哈哈，那这种样的聘牧是最好的，最好的聘牧。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神在这边一直恩待我们。我就回想当时九家的同工一下走掉四家，那好像那种死亡的压力，那种伤心的压力啊，那种想念同工，他们也想念我们，他们不能不走。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复活的经历，在教会的里面，查经班的里面，在我们个人的身上，经过高峰，经过低谷，但是不管怎么样，神在我们的中间，这个是我神家的见证。那今天就开始讲到第四堂，我们刚刚谢谢那个杨弟兄主席已经带我们念过了，所以呢我就可以花点时间念这些开场讲这些开场白，就不带你们念了。 suppose 你们刚刚念过的你们都能记得，对不对？真的要问的啊。好，那我们刚刚念的是好像是马可福音，对不对？好像是马可福音哈。那这个奉献，玛利亚奉献香膏的故事，很可能有人在教会的查经班，或者在教会甚至儿童班的孩子们都听过这故事，所以应该是蛮熟的哈，应该是蛮熟的。在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福音都有记载 ，but 你说你要小心一点，这四福音都有记载，但是呢如果你不仔细看的时候，看到一个女人在把她香膏抹在耶稣基督的脚上，或者抹在耶稣的身上，那我们就觉得这四福音都记载了一个故事。但是你读圣经这边刚刚读过了哈，我就这样过来了。但是你不好好的仔细的看的时候，你不会发现它的问题跟挑战。怎么呢？你仔细看的时候，你发现路加福音第三章，在他当时的背景跟历史的背景里面，你发现跟其他的三个福音记载不完全一样。那就怎么会不一样呢？我就做这么一张，你看得见看不见？最后一排看得见看不见？你看不见哈，是你应该坐前面啊。OK， 如果你有奶娃子嘛，他一哭你要跑去救命的话，那你是另外呢我开你们玩笑啊，请问在教会里面谦卑的人坐前面
还是谦卑的人坐后面？
后面要甘心学到的是坐前面还是坐后面？对了，今天来不及换位置了哈。哦，下个礼拜夏牧师点点看吧，看看有多少骄傲的人啊，有多少骄傲的人。其实他们不知道啊，在讲台上看下去，坐后排的我反而看得清楚，坐前排那个冯国昌这么大个儿，我反正没有办法看他哈、啊。我看眼睛都看到在那边哈、啊，所以你打个冲啊，你在那边讲话啊，哦，你在那边这个看手表啊，哦，我都看见啊，啊，所以请后面三排的哈、啊，如果你实在困得不得了哈、啊，请你打瞌睡可以，但是眼睛张开好不好？好，我现在就要问你们了，后面三排的回答。路加福音跟马太马可约翰的记载在时间上有什么不一样？我特别严实，答案都在这边啊，我就是看看你们最后面几排这个我们这个放子够不够大，这个字形是稍微小了一点哈、啊、小了一点，请你们后面三排的讲讲看，路加福音的时间在什么时候？耶稣基督在地上一共多少年？33年半。他一直到30岁他才出来传天国的福音，这个是立位人祭司的那个律法里面规定的。耶稣基督需要不需要等到30岁上完神学院才出来服侍？你记得路加福音记载，耶稣基督12岁的时候，12岁的一个孩子，他就坐在圣殿的里面，跟那些教法师一面问一面听。众人都稀奇他在应对，哦，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位神降世，第一个他不必降世成为啊圣诞节啊 baby Jesus， 如果你我是神的话，我绝对不会降世成为一个小 baby， 多麻烦，还要裹尿片啊，当然那个时候都不要没有这个 Huggies 什么东西，我不晓得耶稣基督的成长，这他应该一生下来就是比我们神学院的还毕业的还应该更 qualified， 对不对？但是他12岁的时候就在圣殿里面，他对神的话语跟让那些倒背如流的这些教法师都非常稀奇，但是他等到30岁才出来服侍，因为他活在律法的底下。哦，这是一个大的谦卑哈、啊。那他在地上一共活33年半就被钉死，我们在座如果你超过33岁半，你已经多活了啊！恭喜各位啊！恭喜各位！我自己33岁那一年，我想，哎呦，如果现我那时候在还是入学，我那一年33岁，我一想，哟，我今年应该定十字架了，你懂我意思哈、啊？在这33岁其实很年轻啊，也是就比你定十字架。那他真正来讲，他做牧师，他出来传天国的福音，他有多少时间？30岁。哇，这么短啊，这么短的时间。那所以他在一个两个三个，他在第三个逾越节，他成为逾越节的羔羊，对不对？他成为逾越的羔羊。我们昨天也讲过，他在逾越节犹太人的 Passover 的时候，他就在那个时候被钉十字架。说到他在旧约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一样，是逾越节的羔羊，这个羔羊被杀，血抹在门框门楣上，他们神的面命的使者就 pass you over， 就逾越过来，就受到神的审判，神的惩罚，就越过这些人。这些人他们得救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功劳，而是因为羔羊的血抹在门框和门楣的上面。这个逾越节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距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上将近1000到1500年。这个年年在杀逾越节的羔羊，在那边预告预言，有一天那位真正逾越节的羔羊要为他们降生，要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被钉死的时候是第几？他出来传福音的第几个逾越节？第三个逾越节。那但是路加福音这个女人来告耶稣的时候，你如果看路加福音的时间对在一起来看，是第二年。好，再问后面三排的啊，地点在哪里？
答案都在上面，你不答不出来一定是你看不见哈、
啊。刚刚夏牧师我应该拿手机照一张啊，谁是坐第三最后三排，下个礼拜坐前面最前三排好不好，我们让他们领事让他们坐前面，因为他们需要重点栽培他。OK， 请最后三排的地点，他们那个路加福音记载的地点在哪里？哦，在一个西门家，那个西门是什么样的人？法利赛人。好，在那个记载的里面，来告耶稣的那个女人叫什么名字？没有名字，但是路加福音有没有记载？有记载，说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有罪的女人。通常在福音书的记载，有罪的女人 more likely 是一个妓女，但是你不要把她想坏了。想太新鲜的来，你去想，因为那个时候人的日子穷苦，他没有一技之长的女人，他没有办法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只好做这样的一个女人。所以，但是在犹太人中间最瞧不起这样的人。那经过呢？经过他用眼泪，他知道自己是有罪的女人，他不配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他用眼泪哭的眼泪湿了耶稣基督的脚，好之后用自己的头发擦干。那而且用嘴亲耶稣基督的脚，听起来用什么？这是路加福音，但是其他三个福音你看，都是在耶稣基督的第三年，就是他马上要上十字架之前的最后一周，在约翰福音特别说到月节的前两天啊，就是耶稣基督要受难的前两天。那在一个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哎呀，我们这几天讲到第四堂，他们还不知道是什么地方，怎么办啊？ Baton Rouge 了 ，OK， 伯大尼的意思什么意思？哎呀，你们还真记得，不错不错啊，不错。那有一个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面，那这三个福音里面有两个福音说有个女人。所以是一个无名氏，没有讲他的名字，但是到了约翰福音就明显讲他是谁，就是玛利亚。玛利亚住在哪里？你说这个老牧师可真啰嗦啊！住在哪里？他那个城在哪里？伯大尼。玛利亚是他们兄妹姐弟三个人的老几。哎，你们真不错哈。OK， 如果你还不知道，你要怪你自己为什么昨天前天没有来哈。那还有。事实上夏牧师两三个月前就把我们这回要讲的经文都发给各位了，所以请你们加油哈、啊、这一家到底几个人玛利亚是老几，你要知道哈、啊、那后面的记载说打破玉瓶，把香膏抹在耶稣基督的脚上，抹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用他的头发来擦干。所以你在这个对照的时候，圣经在比较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仔细的人读神的话可能会有不同的亮光。你千万不要把它读圣经说玛利亚就是那个有罪的女人，你一定搞错，因为玛利亚绝对不是那个有罪的女人，因为时间地点都不一样。好，在这边有一个玛利亚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一个时代性的背景，这个背景在约翰福音的十一章，我们昨天讲到拿撒勒复活是约翰福音十一章，对不对？最后面的时候犹太人在逾越节进的，有许多人在从乡下上耶路撒冷去，这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第三个逾越节，要在节日前洁净自己，他们就寻找耶稣，站在殿里彼此说，你们的意思如何？他不来过节吗？哎，这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些人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早已吩咐，如果你们找到耶稣基督就去报告什么？好去抓他啊，并不是公安局的局长啊，这个要准备参加耶稣基督的聚会啊，是你如果去报告的话，那正好去抓他。所以在玛利亚在这个用香膏抹主的这个背景里面，有一般人已经设计要去抓拿耶稣，要去杀害耶稣。不光是如此，这些人因为我们昨天晚上讲到这个死而复活的拿撒路，圣经上没有记载他讲过一篇道，也没有记载他带过查经班，这个人就是死了复活了，坐在那个地方，这些人就因为复活的拿撒路 他们一定要把他原谅我用这样的一个字，一定要把他干掉，因为他坐在那边就是耶稣基督有复活大能的见证人，所以他们不但要抓耶稣，要杀耶稣，而且要杀，要抓，捉捉拿，捉拿这个拿撒路，因为很多人因为拿撒路死而复活，坐在他们的中间，没有办法的否认的一个神迹跟事实在他们中间，所以他们要拿撒路都要除去，别人都因为他信了耶稣。这个你就发现在玛利亚这个奉献的时候，一个背景，那个背景非常非常黑暗，那个背景就非常非常的 ugly， 非常的丑陋啊，非常的丑陋，在那个黑暗跟丑陋跟卑鄙的阴谋正在进行的时候，在这一段里面就凸显出这一段玛利亚的奉献它的美丽，好像在一个最黑暗最荒芜的地方有一个美丽的花朵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边啊，在这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有这些背景能够抓住，你会发现你的感受会完全不一样啊。那这个人呢，这个玛利亚呢啊，对不起，我这个用英文，他就到了耶稣基督面前来了。我这个字一个动词，在圣经上有很多的动词或者形容词，每一个都是重要的，读圣经不要疏忽这些地方。而来，他当然到耶稣基督面前来，但这个来，如果你多想的时候，他的走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没有人知道他要做什么事情，无所不知的神应该知道，但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说那日子那时辰，说到未来，他说人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哦，好奇怪啊，耶稣基督不是那位永恒到永恒超越时空的神吗？耶稣基督是不是那位 all knowing God， 就是无所不知的神？是的，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但是他在地上的时候是他自己讲的，他说那日子那时辰，有些事情他好像在限制他自己的全知全能跟全智，在这个中间他的降卑不是他不知道，但是他站在人的地位上，他站在人的地位上。你永远记得这位弥赛亚降世的时候，他又是真神他又是真人，他在真人，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他就跟我们所有亚当的族类来认同，他好像他限制他的全知全能跟全智。亲爱的弟兄姊妹，当耶稣基督在那边坐席的时候，玛利亚走到他面前，耶稣基督知道不知道？按照他神的地位他当然知道，但他按照人的地位好像我不应该说他不知道，好像对耶稣基督都是一个惊喜。但你要小心，我没有说耶稣基督不知道。玛利亚在这三个福音的记载，三个福音，四个福音扣掉什么？哎，不错哈，你们听到还听得蛮仔细的哈。等散会之前，我们考期末考一定会考这个，哪个记载哪个福音记载不一样？OK 啊，那个那是这个什么牧师讲道完还要考试，一点恩典都没有。他带了一斤的，也有福音记载说，对不起，你们要不要进来？都出 outside， come in， 他跑掉了哈。OK， 我以为是你们的副牧师在外面，告诉我时间到了。OK， 好，那个，讲到哪里去了？因为他在后面打岔我，所以我就要把他赶走了。那个，他带了一个玉瓶的，还有一斤的真拿达香膏。真拿达香膏啊，我查了一下，有些人参考书说是一个东印度的一种特别的植物啊，一种非常香的植物。它不但是香，而且它香味里面好像有种甜味一样，你闻到的时候让人非常非常非常的舒服啊，是一个那个植物的最嫩的叶尖上面榨出来的，香甜无比的。而且那个要很多哦。Oh, thank you, just come in. Yeah, we reserve the front seat for you. 呀、yeah, ，谢谢。真的，这就是玛利亚的东西。玛利亚一点都不害羞，走要来就坐前面哈、啊。谢谢你们，好可爱、啊。 你们两个是 Are you sisters? 双胞胎，哇 ，amazing！ 我都没有双胞胎啊。
OK，
你知道我这讲道的人很容易被人家打岔，因为我看到什么时候，我的脑筋就会想到别的地方哈。这个啊，对不起，那这个是因为什么呀？特别熬炼出来的，所以非常非常的昂贵。请问这一玉瓶或者一斤的真拿达香膏大概值多少钱？哎，你们圣经熟的多少？三十两银子，三十两银子多少钱？你说我现在一样银子一样值多少钱？拜托，你不要超离 out of context 来读这段圣经。现在的银子一个一盎司叫什么？一盎司，一盎司多少钱哈、啊？我不晓得。如果你家的这个保险箱里面很多银子，那我大概我知道。那你不要这样子来算，12块哈、啊，行，他家一定有银子啊。哎呀，你今天晚上我出来的时候有没有锁门呢、啊？感谢主啊！金子多少钱？我现在搞不清楚。要无金无银，心中没有重担。金子涨价，你也不也兴奋；金子跌价，你也不兴奋，你也没有太伤心。感谢神，感谢神。但是他带了个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我们中文圣经三十两一两呢，它比较用中国这个当时的老式的哈翻译圣经和合本的时候，它用当时。一两等于几钱？等于十钱，十进位，所以三十两就是300钱。那300钱是多少呢？你说300钱，三十两300钱，讲了半天，我还是没搞懂啊。那如果你记得马太福音20章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有一个葡萄园的园主要去找工人啊？找了几班工人，那他每一个工人。早来的早上太阳一出来就说6点钟就早来了，那这个到9点钟又找了一班工人，那12点钟又找了一班工人，下午3点钟又找了一班工人，下午5点钟又找了一班工人，一共几班工人？早上6点、9点、12点，下午3点、5点，一共五班工人，就到发薪水的时候发多少钱？1钱，一个 denarii 啊。一个 denarius， 一个 denarius 是1钱啊，是我今天没有把那个照片打出来，是当时现在挖出来的罗马人的当时的通货币制，是有上面有罗马的皇帝的这个像的1钱，所以你从马太福音20章，你就会知道1钱大概是一个男丁一天的薪水。你现在一天薪水多少？要告诉我，你自己心里面抽算。那300钱呢？大概是多少？一个人的年薪？你年薪多少？你不要告诉我哈。你知道不知道？你总知道吧？啊，你老婆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啊。你只是告诉他一半啊，不是这样子啊。对不起啊，这个我开你们这个玩笑，夫妻两个应该没有。我最不喜欢的婚前辅导的时候，我说你们两个人以后结婚之后到底开几个？看你有几个户头？他说我们两个人现在都已经做事了，所以我们开两个户头。我说 no， 结婚之后开一个户头，开一个户头麻烦了，离婚之后不方便。我说还、你结婚的时候啊，哦，这下把你的企图讲出来，你结婚是准备离婚，我不替你证婚，没这个闲空，到时候还要替你证离婚，麻烦了。好，我就 sidetrack 出去了。30两银子，你自己知道你的年薪多少，你的一年的收入，如果已经退休的，你当年薪水最高的时候大概是多少？你知道，用你的一年的年薪买的一瓶的香膏或者一斤的香膏，这是玛利亚所做的事情。也有背景的参考书告诉我们，这个装在玉瓶里面的真拿达香膏，很可能是一个女孩子，在她。把他的心许向一个男人的时候，他的 理想中的这个未来的关乎他一生命运跟快乐的这个未婚夫，他要献给他。所以打破的奉献的不只是值多少钱的问题，是他全心所爱，他的一生未来要摆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当然我不是说耶稣基督是他的未婚夫，不是，但是这个人的奉献，这个人的奉献是这样的一个摆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边很多的女孩子哈，现在有点不一样了，现在是男孩子买钻戒，对不对？女孩子好可怜啊，什么可怜，我拿钻戒还可怜了、啊、这男孩子跟他听我交朋友交了半天，怎么钻戒在哪里啊，老是等他等他啊。所以以前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大一的时候，那女孩子拽得很啊，拽得很，和男孩子在后面啊。大二的时候，那个女孩子开始回头，怎么搞的？怎么越跟越远呢？不来了。大三的时候，这个女孩子等下站住了，你怎么还不来啊？大四的时候，女孩子去抓男孩子，哈哈，你的钻戒，我的钻戒，怎么还不赶快、跟我交友那么久？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这个我有两个女儿，我们的女孩子越来越吃亏哈、啊。这个虽然说是男朋友，未婚夫准备求婚哈、啊，准备求婚是在美国是一个大事一件。那所以在座各位男孩子，你到了美国哈、啊，你不要做个呆头鹅哈、啊，你要你女朋友天天暗讲话暗示你，你傻里傻气。所以今天的女孩子呢，我有两个女儿，她们也说，当然要提醒她们了。那男人好像呆头鹅一样哈、啊，哈哈哈哈，哎呀，所以但是当年是一个女孩子把她的这个订婚的信物就献给这个男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边你会看见是他的一切啊，是他的一切。我们唱的那首诗歌，耶稣，我 knowing you， 认识你，耶稣，你是我的至好，你是我的一切，你是我的喜乐，是我的义啊，是我全心把自己献给你。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觉得唱这样的诗歌，你觉得很恐怖啊 ？No， 那个如果是你所爱的，那个是你愿意终身所许的。那是一个最幸福的时刻哈、啊、有很多弟兄姐妹很关心我们的孩子啊，我们有一个孩子啊，今年订婚了，最近他的未婚夫终于把那个钻戒给他了哈、啊，那个这个再不给他生气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记得美恩跟我订婚的时候，我相信各位也有这样的经验，很多人有这样的经验。还没有结婚那段时间是最甜美的，是不是？老婆在旁边不敢讲，或者佛国长一样，这最高机密啊，不可泄露啊，不可泄露，这是咱们两个人的事情，你管什么啊 ？OK， 好，那所以在这边你看见这个人他是为主的，他没有去想这瓶是多值多少钱，他一个小女子，一个男人的。一年的年薪所买的东西能够值那么多钱的，他就一下子为主摆上，哇，交在主耶稣基督脚上，又说交在主耶稣基督的头上。耶稣基督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旧约叫做什么？弥赛亚，弥赛亚。新约，旧约的希伯来文叫做弥赛亚。所以到了我们到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唱弥赛亚神曲啊 ，The Handel 的弥赛亚神曲。那新约希腊文叫做什么？叫做基督，叫基督。你说是 Christ， 怎么会翻成基督？希腊文是 Christus， 来 ，Christus 啊。所以我们中文翻成基督，还从原文过来，我们翻的是比较好。不管它的发音如何，基督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旧约希伯来文的弥赛亚什么意思？答案就在墙上，受膏者。受膏者在欧洲也是如此，在犹太人中间也是，只有三种人当他们就职的时候要受膏，是祭司或者他的最高的领导把一罐膏油装在牛角里面，或者大的羊角 ram 的脚里面，倒在这他的头上。哪三种人？ 君王，我们看电影都看过啊，一个王登基的时候要瘦高。第二种呢，祭司非常好。第三种呢，先知。祭司、先知、君王，这一个瘦高者，在旧约的预言的里面说有一位弥赛亚要来，犹太人的心目里面在等这位弥赛亚，等这位救主，但他们又明白这是一位要来的，是一位瘦高者。这个瘦高者有祭司、有先知、有君王 的地位。王是说代表神的掌权，祭司是把人的礼物、人的需要献到神那边，先知是把神的心意对人来开启示啊。所以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就祭司、先知、君王三种身份都在他身上。但是到了他马上要钉十字架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妹妹玛利亚，把他真拿他香膏膏在他的头上，膏在他的身上，表明他见证耶稣基督是那个受膏者。你看见在他的奉献的里面，他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他对耶稣基督认识，所以他用膏油倒在耶稣基督身上，说这就是我的弥赛亚，这就是整个旧约的先知所预言要来的那一位，就是他，不是别人。而且他是打破玉瓶啊，打破玉瓶，他是不计算的。我刚刚那么昂贵对这个小女子，另外一个打破玉瓶。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说何苦来哉？要我们中国人哈，这个用完的洗发精还把那个瓶子还要洗洗，还要留着做别的用处。我昨天晚上在这边那一瓶水喝完了，喝空了，我带回家，后来又 fill up。啊，我们这尽量注意环保哈，不要随便浪费。但这是好事，但是那一天，他在带着这玉瓶的真拿达香膏上来的时候，到耶稣基督面前打碎玉瓶。我不大知道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但是另外呢，让弟兄姐妹有另外一个背景啊。这么，如果今天中午我们吃饭，有人要来高下牧师的话，这个高头又高脚，这怎么个高法呢？那你要把东西，不是牛肉面哈，就是把倒在他的头上，最后要钻到桌子底下去高他的脚。你让一个背景啊，犹太人当罗马人，他们吃饭的时候，他们是躺在那边吃啊，舒服了哈，躺在那边，所以他们是横躺在那边。所以当玛利亚来高他的时候，他的膏油倒在他头上，就在他脚上，所以他不是跑到桌子底下就用头发去，他。因为他们连拉萨路，他们都很可能连拉萨路都躺在那边，他们把食物带到他们的面前，他们就靠在那个长的床上面，一面吃一面谈话。那所以他来高的时候，他高耶稣的时候，高的头高到脚，他就在耶稣基督所躺的那个躺椅上面，就这样子把他的奉献献在主的面前，是而且是大家都看见，众人都看见，所以这是一个见证。我们的奉献是一个见证，他毫不保留，他没有要留那个玉瓶子，因为那个玉瓶子除了这个香膏以外，除了我要倒在主耶稣基督身上，这个瓶子玉瓶不再有任何的意义跟价值。哎呀，是没有后路的，是完全破碎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真实的奉献是一个爱的奉献，一个真实的奉献是一个破碎的故事。他最后他用他的头发去擦，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那边说，长发是女人的荣耀，是女人的荣耀。一个头发是代表一个荣耀啊！当一个人把他的头发插在人的身上，插在人的脚上的时候，是把他的荣耀放下来。哎呀，我们做传道人的，我们在台上领诗歌的，每次我们下台的时候，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说主，我把我的荣耀放在你的脚前，我没有荣耀。所有的荣耀归给你，但愿众人所听见的是你，众人所看见的是你，众人所爱戴的是你，众人所跟随的是你，众人所服侍的是你，而不是我们这些在荧光灯下面的这些仆人，是来敬拜这位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把我们的头发来擦耶稣基督的脚，来把我们的荣耀放在他的面前。有一天在启示录的时候，这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那个第二次来以后，在永恒的时候，永恒的里面，这位王的出现，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出现的时候，那十二位长老带着所有的新造的族类，他们把他们的 把他们的冠冕摆在耶稣基督的脚前。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叫把荣耀放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家里面在夏牧师家里面这回实在很高兴哈。以前来了不知道多少次，从来没有机会跟夏牧师夏师母有这么多聊天的机会，我也学习到很多，实在很开心哈。那我到 Boston 去，我昨天前天好像讲到那个教会是 PhD 特别多哈。但是刚好是刚好我们在复活节的时候除了讲道以外我们有一个 cantata 有一个有演戏剧，也有一个特别的音乐剧音乐剧。结果呢对不起，讲错了，圣诞节的时候就有一对夫妻把他们刚生的小 baby 坐在那边，他们在表演这个约瑟跟玛利亚生下 baby Jesus， 他们父母亲就抱着小婴孩坐在上面，很可爱，大家都那个 baby Jesus， 我还记得那对父母亲的名字，每次看到他那个小男孩现在已经这么大了，我说这是 baby Jesus 啊。那结果走上来三个人，我们三个弟兄都是中文部的，穿着他们三个人真正的博士服，他们一上来的时候大家笑得要命，是他们不同的学校不同的专业，走上来真的是他们的博士服走上来，我们看着笑得要命哈。的确是我们教会呢还有一位弟兄，只有一位弟兄他是这个清华大学毕业的在中国就拿到清大的博士，之后到美国来应该是Duke 还是哪个学校，我一下忘掉，也是一个很好的大学那的博士，他现在在修神学马上要拿到博士，所以以后圣诞节他只要一个人上来就够了，就三博士都上来了顺便告诉你圣经从来没有记载三个博士，说几个博士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讲这个不是说我们教会的博士多，当他们在演这个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的这个剧音乐剧的时候，我看见他们三个人把他那博士的帽子跪在那个演员的 baby Jesus 面前，我从旁边看的时候，哇，大家都在笑他们三个走上去，但是他们把他们博士帽放在耶稣基督的脚，我相信我们的弟兄是真心真意，我的博士算不得什么，我的学问算不得什么，我现在收入算不得什么，我所有社会地位算不得什么，我要把这一切摆在耶稣基督的脚前，好像玛利亚的奉献再一次出现在我们中间。我刚刚已经看见那奉献挑战是什么，我这条要十啊，哎呦，还有五分钟，我来不及了我刚刚已经讲了，这个背景是他们有人要捉拿，而且他在奉献的时候，玛利亚在打破香膏的瓶子奉献的时候，在圣经的记载有几个人，那个地方就是多数的几个人不是一个人，而且到了约翰福音，约翰就把这个犹大的给他出他的洋相，就指名道姓，有人说就批评他的批评是。多数人而且是臭骂，重重的骂，这个 score her sharply 那他们的说是说何必这样的浪费，何必这样的浪费，所以这是一个奉献的时候是跟你我的价值观绝对有关系的，对玛利亚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对他们来说，他们后面还讲了一句话让人吐血的话，这些30两银子一年的年薪捐给穷人多好对不对，要不要捐给穷人，所以有人读这段圣经，你看耶稣基督不管穷人你们要把香膏堆在我的脚上所以穷人都不要管，你搞错了，你不是这个，耶稣基督说要捐给穷人多的是机会，你不用在这个时候，你任何时候你都可以把穷人需要你要把这个钱捐出去，而且不要捐一点点，要捐就捐多一点那但是他们主要是他何必这样的浪费，这个字说到他的哪里，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边再一次，我们刚刚讲到32银子，中间有几个人，特别约翰说犹大，请问犹大卖耶稣卖多少钱？你在奉献上计较，那个计较的就是你出卖耶稣的价钱。犹大看见
玛利亚的三十两银子的香膏。他说何必这样浪费，有一天他就为着三十两银子卖耶稣。你记得什么是你舍不得的？你的孩子你舍不得，你的学位舍不得，你的名誉，你的收入，你有什么是舍不得的？那样东西很可能叫你卖耶稣。我们常不给不奉献啊！哇，我现在要多存一点，万一不景气，公司 lay me off 啊！我请问你，你现在年薪10万块钱，你要 save 多少钱？如果 lay you off 3年没有薪水，你要存多少钱？你10万块钱年薪，是不是你都存10万？你10万你能存2万就不错了。你要每年存2万，你要存多少年可以供养你一年给 lay off 啊？我还有我们教会有钱人很多啊。所以我给那么一点钱算不得什么，请你记得5饼2鱼那个男孩子给的，交在主的手中，主一祝福，5000男丁是宝。哎呀，有人说，哎呀，我一年没有赚10万，我就1万块钱年薪，哎呦，家里都吃不饱，1/10，哎呦不得了，这个1/10一奉献了。那我奉献1000块，我只剩下9000块，我怎么过日子？很困难啊！那你收入少的时候，你收入多10万、20万、50万的时候，1/10容易不容易？你们都没有人50万年薪啊，还没有啊？有些人也不敢点头，一头不回。我告诉你，少的时候难，多的时候更难。我记得吴勇长老在台湾，现在已经过世了。吴勇长老有个弟兄。他刚刚出来做事啊，吴勇长老他长老为我祷告，他说我呢，我现在年薪1万，我就用这个字哈啊，他说你长老，我现在我真是全心的愿意奉献1/10，操练1/10，感谢主啊，感谢主。顺便告诉你，1/10是旧约的，新约是100%，你不要以为1/10你就很高了。那等到过了几年之后，那这个吴长老又碰见他说，弟兄，你最近这个读圣经读得好不好，聚会怎么样？哎呀，长老惭愧惭愧啊，啊现在这个啊工作忙了，责任重了啊，家里有孩子了啊，现在比较不见得都能去教会了哈，这个奉献呢啊做不到。吴勇长老这个中国人的长辈，那你现在年薪多少？我现在年薪5万啊。他说，长老你为我祷告。吴勇就为他祷告，主啊，这个弟兄在他年薪1万的时候他奉献1000块，主他现在年薪5万了，他奉献不出来5000块，主我求你让他的年薪从5万退到年1万块。这是真实的故事，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他奉献的时候就满房香味，满房香味。我没有时间讲的，但是在哥林多后书保罗说，我们到处宣扬因为认识耶稣基督而有的香气。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是说我是客座讲员，我讲完了我也不知道你们教会有什么财务的需要。我在这边所说的是不光是财务的奉献，你的时间的奉献，你爱心的奉献，你整个全人的奉献都在这里，包括你读圣经，包括你追求神的话，包括你参与教会服事，在各个方各面你向主献上的。当人讲献上的时候，讲那天在伯大尼那个小小的家庭里面，那个香膏的香气就满房子也洋溢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多少多少在教会的里面，不是因为他们有很多，但他们为教会摆上，但为教会摆上的时候，虽然他自己没有讲，但是成为众人的鼓励。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这样在我们教会的见证是一个像无花果树，没有花朵的美丽，却有果实的叫人饱足。让我们的服事，让我们的见证是一个参与服事的见证，在服事的时候我们自己被矫正，让我们的服事是一个奉献的见证，那是一个这个复活的见证，而且是一个奉献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是要有福的来这样的参与。我在这边讲奉献，我特别是我讲完我就走了，对不对？我的以后精神与你们长相左右啊！如果你要打电话找我，请拨225啊，夏牧师的电话。 我好像在这边开玩笑，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神宝贝的见证。从1970年，有一班人无名小卒在这边喜乐的在这边有团契，成为今天的教会。你们的牧师是自己长大的，你们的牧师你们拆出去做宣教士，这是一个宝贵的见证，这是一个博大尼加的见证。但愿你我在这边奉献的成为神家的香气。我自己出来的时候，弟兄姐妹，我说我要到一个地方，我一直说我要去 Deep South， 在 LA， 他们以为我到 Los Angeles 去了，我说不是，我到 Baton Rouge Louisiana。 亲爱的弟兄姊妹，在 Baton Rouge 这边的弟兄姐妹跟教会的见证，是我里面许多人经过这个地方成为我们的香气。但愿神恩待我们，让这个见证薪火相传，越传越香，因为你我的摆上。谢谢主。